接着，我们现在要谈那个新艺品啊，法纪经第十一。这个新艺品当然，是就我们新意识这一方面来谈。他首先呢谈到什么？新艺品者，说艺精神虽空无形，造作无解。啊，就是说这个心是做不到。啊，做不到，但他不断不停的在造作，啊，那现在我们要谈这个，怎么样来观这个心意？这个在他一开始啊，我们先看一下，他说意识做狗啊，这其实就是当我们一般的狗这样就可以了哈，啊。那个在藏经里面，它一狗就是这样狗，不一定要用这样哈，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猫啊狗啊，难护难进。会正其本，其名乃大。所以在我们在那个一教经不是讲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地方。但问题什么叫心，什么叫心，这也是因此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从心地下手，从心地下手，但其实你又知道什么叫心地没有？什么叫心地？啊，我们今天如果要严格来讲啊，现在修行如何正其位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修道，我们真的是啊，是真正的讲说佛弟子，佛弟子真的想要出离。那如果你连这一点啊，都还不上路，其实又如何跟外道相应，要外道相比，怎么去说你是一个属于佛门中的弟子，你不同于外道，好，就是说能称其名是个佛弟子，能符合这个名实相符。因为如果你连这个下手处都不知道，那根本不能谈你是一个活弟子，因为他是在觉啊，觉你的心啊，是。那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啊，就好像说，即便你现在也都是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大概也知道这个意思。但我问题，我们就讲说，所谓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从心地下手。好，但我们的心地下手又是怎么一个心地下手？我常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六祖坛经里面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因此大家就知道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好像说我们应该在世间里面啊，就是佛法不能离开世间，这个精神道掌握住了，就在我们一切的生活里面啊。因此有人启发你，就是我们要生活里面要照顾好，要重规重矩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为六祖坛经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去。可是他有没有觉啊？未必有觉。所以我们讲心地，心地有时候是强忍的心地，就是说我现在必须要忍其心志哦，我不应该生气，不要执着。你知道我现在谈的，因为我现在谈的都是，一般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会把这个道理再往细微，因为很多人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我贪，但我必须要在我心地下手，我不要贪；我嗔，我不要嗔，这也是心地下手，这也是用心地下手。但问题你下不了太久，因为你不知道心地。你不知道你的心地，所以你现在其实是还真的执着有一个心，我的心苦，我的心贪，我的心在嗔，所以我应该要忍我这个心，我不要让我的心如何如何，对不对？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认为我有一心，但我的心该如何如何，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心地下手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没有。好，我们先来看那个，我以前也讲过那个 大圣流转诸游经里面有一句话，因为心啊根本没有心，因为根本没有心，你如果认为有心然后再去控制这个心，一切往心地下走，不是。我刚才讲的说见到贪不能贪，见到嗔不能嗔，这个该不该做？该做。他不过这个还只是一个修行上的前加心应该有的准备，但如果以为这样一直修下去叫做真正修，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你不认识心。好，所以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一个重要的，就无明，重要的无明，就是说你不认识，我们这无明不要谈到很高，就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你不认识修行的要领，你不认识核心的修行要领，所以你的修行一直就只有停在那个地方上，停在那个你所执着的。我要谈的就是最核心的无明，其实就是那一个挂碍，而这个挂碍的认知没有的时候，你所有的修行的功夫都在这里变白费了。所以白费就是你可以用功修行很多，乃至你可以像什么，像无色界天的人到了非想非非想处，非想非想处有没有出三界？没有。可是他多高，高到几乎所有烦恼我们也看不到，对，色法不见了，连心法都不见了，那还有什么好烦恼？但他以为不见了，但我只在那个颠倒心还在，所以高到多少？高到非常清净了，但既然还是三界里面。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能不能，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一下无色界天人的境界。为什么要你去了解？那你再看看我们现在修行的境界，马上可以对比出来，你修的都还没有他的几分之几，那他都还没解脱，那你怎么样？那我们一定要拉到那么高才能解脱，才能再做清净？没有，他那么高都不清净，我们的清净跟他的清净不一样，但他现出来的那类似的清净几乎在世界里面找不到相等的东西可以跟他比啊，但他都还没解脱。所以透过对无色界、色界、无色界的众生的理解，反过来我们来看现在人的修行的境界。我们现在很多人只要他稍微现神通，还不一定真神通哦，就一大票的跟着学了。可是我就讲说，这种神通如果以三界来讲，那个层次都还很低，你如果要追求他，那你把这个当作解脱境，那你也太差了吧，太远了。你这个人有没有神通另外一回事，你要依他学绝对不是依这个神通嘛。那当夜变来变去，飞来飞去，我说那个萤火虫也都会啊，全身放光，对不对？飞来飞去啊，多自在。那你怎么不去拜萤火虫啊？萤火虫还可以飞很久，神通都还没看到，你不然献给你看看，他也没办法。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核心的东西啊不清楚啊，我们就会误以，我们就会从外面去看啊，就轻易认为这叫解脱。你想一个色法心法都已经快停的人，他为什么不解脱？你问一下你如果我哪天，我不要讲说他是无色界天的人，我就把他境界用文字描述，那我就问你，他有没有解脱？无色法心法当然解脱啊，那所以你最多也跟他一样而已，你也没办法跳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佛法名相是作假的，其实当你了解色界无色界的人，再看他依然还在轮回，你就要找出这样境界的都还轮回，那轮回的根在哪里？是这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色无色界的境界吧。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然后你进一步去思考这样的境界，假如不断其根本， 依然轮回。那你现在才不会迷失方向，说在那个非解脱中以为解脱，是不是能跑出这种道理来？可以啊。你会不会迷失在我要尊重他，绝不是以那个非解脱处来论解脱，一定以真解脱处来论解脱。我不会因为他有什么神通，他有特异，我就认为他解脱。我不会认为临终看起来相貌非常庄严叫做往生极乐，为什么？那跟那个无关。他要有关，他可能是善心识，但是不是解净土 不知道，因为这个样来论那个因果是不相当的，所以你很清楚。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要往心地下手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认知什么叫心。这个在《流转诸有心》里面讲到，愚痴无视凡夫啊，愚痴无视不认识的这种凡夫啊，眼见色时，心生喜乐。其实当你一开始眼见色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谈吗？有没有实际眼？我们认为我们眼睛在见色的时候是真的，包括我讲到了那么多，我们现在一般的习惯，我们会不会还是执着有眼见色？我们是不是看东西是靠眼睛？我们平常都是这么想的嘛？是，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有眼见色？其实不是。是眼睛成为你要执着有能见所见，在诸六根当中，眼睛是在你产生眼睛能见的一个执着里面的重要因素，主要因素，所以叫做眼见色。那实际上是不是眼见色？不是啊，是无明心见无明色。不然心经怎么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也不是我讲。是不是真的眼见色？不是，是颠倒心现能见所见。那因为颠倒心故，颠倒心却又不是没规则的，也有条件的。在欲界的人，在色界的人，在无色界的人，在不同境界的人，要现他能见所见，还各个有条件的。那处在我们这里，就有这么两颗眼睛，要见到这样色，诸因缘根尘是合。然后自己执着有眼睛见色，其实不是眼睛见色，是众缘和合执着有眼，众缘和合执着有事有色，那众缘和合有事，众缘和合说我见，这样。你一颠倒心现出这个色，然后满足你能见之心，是这样的。从一开始都是虚空的。好，既然是如此。变身执着眼见色，其实都是颠倒加颠倒，然后眼见色必生喜乐，变起执着，起执着以随身顾念，爱顾他，念着他，你觉得他实际是这样，那我产生喜乐，我能见到这个色，我产生喜乐，这种喜乐以后就产生执着，那由执着产生顾念啊，随身顾念，身顾念以情怀染爱。你看哦，我其实为什么这一段话我当初特别选这部戏，因为你看一环扣着一环，一环扣着一环，从第一步眼见色都还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以为我眼睛见色有什么问题啊？问题眼见色，所以才后面才一直生了、十无眼十无色，眼见色才是所有染污的开始。好，生了以后就生喜乐，喜乐生执着，执着生顾念，顾念生染爱，就是自己无中一直增添，一直增添，一直加强，一直满足，让它形成一个引以为是。我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啊，很有趣，你此时跟他讲完话，你讲得很清楚，那再过个几个月，他讲出来的好怪， 就是有些事情啊已经加油添醋，跟原来事实距离差很远，然后他就认为说你跟他讲这个话他就这么想，然后他以后就想说因为你曾经这样所以你一定当初如何如何。你看啊，因为他心有挂碍，有这种偏好的这种烦恼心，所以当你跟他讲一个平白单纯的任就一个眼见色的境啊，他就能在这里妄生很多妄想，那生了很多妄想以后久了久了他就以这个妄想为真，然后在这个妄想再熏修另外一个妄想，久了以后他又认为现在这样已经后天加油添醋的，其实离世俗离现实已经很远的时候，他久了他不知道对错搞不清楚了，他又引以为真。那其实到最后我们不是有信尽啊，待持尽独饮尽吗？其实现在我们一旦看到信尽，信尽就是眼前眼见眼见色，其实信尽是真，但真也是相对真，因为还不离开你的心。可是在世间法这个信尽啊，这个性别的信，这个信尽就是特性独立自信的啊，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可这个稳定都还不是真哦，好，那不管，相对世间它是稳定，可是啊，没多久就给它代持了，加上后天累积的，所以在我们的整个认知心里面呢、啊，其实真正带的那一份真实心的那种成分呢、啊，其实已经少。我讲的所谓真实，都还是只是世间哦。加油添醋，像生的很多东西已经跟它加上去。那所以说，在看的时候，在判断啊，也没有一块是真的。那你就以此为真，你看，生其然爱故，随贪嗔痴发生以意啊，生以意啊，造作诸业。然后你看，不该染着，没眼睛没色，然后执着生染爱，起执着，起执着以后顾念，开始就顾以他很多意义，然后开始在造业，在造业的时候，纯粹想还比较没有发出具体行为，一旦一个身体具体行为做造作下去的时候啊，那是更增强你之前所认知的东西。所以纯想跟造的时候，我们把身与意啊，我们当然是意念为先，但当我们在造身业意与业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把它分开，因为你在造与业身业的时候，其实意业都在加强，因为身与没有离开意。其实当你在发作你的口业的时候，你的意业都在，就好像加强印象，加强印象，靠过身体加强印象，透过身体加强印象啊、哦，你纯想是另外一种，在透过行为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加强印象。好好，看看，然此诸业作以灭坏。当我做完这个业的时候，当下这个业就不见了。好，你如果说，哎呀，有人有魔跟你讲，你造业，他说会不会怎么样？没关系，造了就没了。好、哦，没有什么责任，没有问题，你就造业啊！的确，你看，但你造业造完了以后，业在哪里你找不到。好、哦，我起恶心，恶完心以后，恶心满足以后，恶心不见了。啊，既然恶心不见了，谁会因为这个恶受报啊？所以魔也可以跟你讲啊，你放心，尽量造，造完就不见了。这不见的都不没负责任，没关系。啊，当然在讲，此诸业作以灭坏，此灭坏时，臣不依止啊，依止东方而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对，我们造恶业，起恶心，造了，起恶心，造了以后，也不知道业在哪里嘛。既然什么都没有了，我比如说我现在杀人完了以后，业力，你讲的业力在哪里？我抓不到啊！既然抓不到，我哪怕报应呢？ 但他自命终时意识将灭，所作之业皆悉现前，跑出来了。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道理，如果要细讲，这样就很有趣了。但从这里应该要知道修行的要领，轮回的根源和修行的要领。你看啊，我们现在造都没有，你会发觉到说，当我起恶心造恶业造完的时候，一切都不见了。既然到我临终的时候他会跑出来，他不见的时候不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跑出来的不知道，也不是从东西南北跑出来，既然就会让我皆悉现前，去无所，去无影无踪啊，来去无影无踪啊，造完了没了啊，你也找你的身体业也没有，也找不到业，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但就在临终的时候他跑回来把你带着往恶道去，这就是心啊。什么心？心有没有 实体？当如果心有实体，心也不会造作，就算造作，只要我把心抓起来关起来砍掉，那就无法造业。但心在哪里？没有真实心，所以你要对治这个心啊，你假如有一个明确的心体在那里让我对治，那它好像一个客观以我之外有一个心体，那我就好好修这个心，对治这个心。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用什么方式把它关起来啊？哎，这个造业的心是这样，那我就把它当作一个对立的。但实际上心有没有？心没有。心没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造个恶，我起个恶念造恶业，造完了以后，这个心看似没有，它不过是转变的，就是当初这个心起众多念头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念头在转的生生灭灭的时候，它虽然生灭，它转成另外一个心相，也就是说心本来都没有一个固定，只是众多颠倒合合叫做心。所以当我们起这个业的时候，它变成另外一个相，它前心跟后心不同心了，因为前心实际上也是众缘合，但它就是这样一个传过一个，一个传过一个，那传到最后以后，虽然不断流转，颠倒性都在啊，所以你会以为没有，但只要因缘成熟的时候，只要因缘成熟，以前的这些影像都在你这些众缘合合的心里面跑出来，这是造业。那我们在我们的身心流转过程当中，其实就算它怎么变，就像八识怎么变，怎么变都有一个这样综合颠倒的一个只以为固定的我体，是吧？五蕴合合为我，我来执着五蕴，这就是我们的众生相。好，就在这样的一个造作当中啊，我们要把这个心啊，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众缘不断滋润的，它没有一个固定。我就讲过，如果照它逻辑上来讲，这个心要是固定的话，它就不会跟其他法配合。那为什么其他的法会配合到它？为什么会接受影响？正因为这个心其实就是众多颠倒的意思，就是就像梦，梦境会流转，是不是充满了众多颠倒合合叫做梦？梦中有执着人为真，执着物为真，种种种种很多东西真，就是说梦中光一个梦要做一个假梦也要有好多条件，对不对？对，没错。其实梦没有，但梦中的所有让我们执着的，让我们能让我们执着，都是由执着的心所现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梦中起多少念头，第一个起一个有人相，而执着有境界种种相，这样的情节才会出来嘛，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梦境在流转的时候，其实也种种心念一直在跟着转，心念在转，梦境在转，心念在转，怎么能梦境在转？但这个过程当中，始终又透过梦境来执着能做梦的人，做梦的人来执着这个梦，维持这个梦，继续维持下去。那好，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颠倒现在，只要他因缘成熟，他又现前。那因此，我们真正的修心是修什么？不是掉入这个梦境里面执他为真，应该是在眼前眼见色的时候，执着我有一个心，我眼见色当然是不是有一个心认定我能见色？这个刚开始一从一开始认知就应该放下。你不能先眼见色，然后心生喜乐。你为什么心生喜乐？你执着能见所见，你这种执着能见所见的心一旦被你确定，后头的执着顾念染爱就有机会生啊，有基础可生啊。你认假作真以后，就像本来没这个事，然后你自己想想出这个事，因此你想出这个事，没有的事想成为有以后，所有依照这个为理由的问题就跟着出来，就预祝啊，因为其他的烦恼变成产生有个根据了，就从这里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应该在怎么样对峙呢？我一刚开始，因为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更实际一点而已啦，啊，因为这个道理表面上我们都看了，因为这个可是它容易停在表层了，我们会将心自心呐，用我们的心去治我们的心呐，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用我们的觉悟心去对治我们的烦恼心，是不是可以？可以，但真正的对治在哪里？我讲的这里面讲的是觉悟哦。是觉悟才能对虚妄心啊，那这个觉悟才能真正转你的心啊。但什么叫觉悟？观心如心才是觉悟。否则的话，无心处执着有心，然后再去对治，那不就越走越远了？好，所以一切起心动念之处啊，应该什么？我们不是说经常起心动念的时候要观察，起心动念的观察，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起心动念观察比较偏向于我不要起善恶念，我不要起善念，哦，不要起恶念啊，要起善念。那有的人说善恶都不要执着，那不要执着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我的心，所以我经常守着我的心。那这种守着心是不是也是恰当的？也是可以，但你发现你在守着心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执着的点。简单，这个执着点怎么讲？我们讲执着点，简单来讲说，你对一个其实是重颠倒所成的东西啊，自以为真，就这么一个肯定。好，所以真正的修行是怎么样？认知这个心的颠倒相。你就算暂时没办法去挡住它，你也不要被它骗。就好像我讲说，我心好痛哦，它伤了我的心，我应该忍耐。虽然我很伤心，但我要忍耐。这已经很难得，这就是世间上上人了，对不对？他已经是心被伤了，都还在忍耐。那真正的讲说，我为你看经典大部分都这样讲啊，谁在伤啊？我为何伤？谁伤了我的心？我是谁？那我的心为什么会痛？因何而痛？是由众多因缘我才心被伤，而实际上并无一心可伤的话，那我要痛什么？这才能解决，这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现在谈的比较高， 不过因为这个把这个高的原理谈完了以后，平常你用把它自己降低一点，平常如何控制自己心，关照自己心，当然也讲得通了。但问题你必须要能真正的怎么样知道，因为他这里就一开始讲说，说意精神啊，虽空无形啊，但能造作。那什么叫造作？如果你要把你的层次讲到说，我带着我的心去造作诸法，这个是已经是造作后的造作。为什么？你的心在造作的第一步造作就是无心生心想，这是第一步造作，然后再以此心的烦恼心再去造诸多烦恼，是不是？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虚妄的东西执着的要，然后再用这份心，也就是说因为我不舒服，所以我要他给我解释个清楚，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先执着有一个心不舒服，你误会了我，我不舒服，所以你要跟我说个明白，是不是？那这个人啊也不会事先承认，但他只要你给我一个道理，我就不生气了，我这已经很难得了。但实际上你如果要从这个道理去找道理，请问难道他讲的符合你想的就是有道理？他讲完话解释完了你不生气，难道就没有是非？不是，不过是顺你的心，顺你的意。所以一个人如果很坚持这个，经常不自在。为什么？很容易人家讲话迎合他，他就失去判断。为什么？因为他容易随心所欲。所以我们经常在从这里去讨论，就是说我的心不安，然后我想要去寻求一个安心，对不对？像禅宗来讲，我要安心，可是心找不到。所以禅宗那个道理其实不是禅宗才有，这里就应该这样。当你认为你心不安的时候，你把心抓出来我们才安，如果心抓不出来，那为什么要安心？好，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谈的一样。当我的起心动念很不安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寻求另外一个方法来对来让心安，就是这个心在那里躁动，那我希望给这个心有一个适当的安住的地方，让这个心不是那么苦。这个努力啊会是无止境的，这个努力会是无止境。为什么？你的心一直在变动，吸收各种判断跟妄想，所以就算一时境给你安你的心，你的心依然因为它是生灭的，它还不断的必须寻求各种执着，所以靠这样能不能安心？没办法。能不能彻底安心？没办法。所以才会回头来讲说这一份颠倒性，所以修行讲到这里来讲说虽无形，因为它实际上是众缘的，但它造作，造作第一个就是执以为有，这种执以为有的心才是最根源的。这种重颠倒合合的这个认知不清楚了以后，就开始造作。所以修到最后难，难在哪里？难在于对一切因缘所造作诸法能观取虚妄无所。这不在就是这里讲说意识做狗啊，奴隶啊，难复难尽啊，会正其本啊，其名来达，是不是？我这都啊，将心自心啊，你这个心啊，那个颠倒心啊，一直在驱使你，乃至驱使你做善做恶，但这个驱使你做善做恶的这个颠倒心啊，它继续造作。他会在这里升起种种的顺逆境，那继续把你困住。为什么？实际上没有这样的颠，这些种种心所生的境，但你执着有为有，就一直被这样带着，一直走。所以会正其本，其名乃大。这个能观察这个心啊，因为所有的业从心开始， 那如果你能降服这个心的颠倒，那是光明的。好，简单来讲，我们不知道吗？我们这个造业的心啊，造业的心是罪根源。因此，假如你在你的心念观念上啊，做一分的真正跟佛法相应啊，所生的功德也比你在事相上造的功德会大过，因为它是源头。这个源头只要被改变了以后，很多从这里生出来的事情都跟它相应。它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当我们不断努力在修学，为什么不从心地里面下手？因为所有的业不离开心，如果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啊，那你所有的问题变成层出不穷。如果是有毒的心，做什么事都有毒。所以你在凡，比如说你造了一千种业，然后你一个一个道歉，你必须要道歉多少啊？一千呢、啊？你伤了一千人，当然要道歉一千人、啊。好，可是，在你道歉完的时候，你又得罪了很多人。为什么？啊，那一个会让人家伤心的那个心还在、啊。好，那假如我改变我的心呢，我就不会再造业了。那一个颠倒性没有改变，后头这些东西都一直带着怎么样的问题？好，所以在修行上里面，只要减少一分对现实诸境的执着，其实都产生的功德就无法比喻了。假如你现在我们还没解脱，你很用功修行，但你不明就里，但我看起来松松散散的，但我终于知道问题在哪，差多少？差很多，差很多。为什么？就好像你做了一个非常漫长丰富的美梦，我就醒一下就跟你讲了，因为你那些都是假的，你梦中以假造假一直在延伸，你就算梦境多么殊胜，终非真实。那假如我能在众多迷梦当中有一分跟真实相应，这个功德远胜过你用种种功德所造作的这些东西，都不如我那一份，因为我抓到了根源，而这个根源无止境下来所产生的正面作用，这个功德非你四相受众种种供养都不如它，因为那是根源。知道吧？会正其本，其名乃大，这个才是真正的名。好，所以当然我们要知道他的心呢、啊，哈，他说：“清照男子为欲是从，自义为善，自调之名啊。”清照男子，这个心啊一直在躁动，一直在跳，躁动，浮躁跳动。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之前我们在谈说，如何让你的心安下来，如何让你的心休息，不容易啊。如何让你的心休息？很难啊，因为我一直躁动。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需要养分，你的心需要众多的养分来滋润这个心，所以你的心怎么放下来？不可能。因为本质上就好像说，一旦生这个身体就必须要吃了，因为你靠吃维持，靠吃饭维持这个身体，所以当你感应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你已经无法回避，一定要吃，否则你会死。除了怎么样放下这个身体，只要你执着这个身体就要吃。好，只要你不认知你的心的颠倒，你的心永远会清照难止的怎么样，从执着起众多对境界的种种执着，起众多的分别，以便以滋长这一份颠倒。很难听，很难听，所以我才是为什么一直在谈，就是说 没有掌到掌握到核心的地方，你久修都很难成就。你不把那些执因为执着而产生的颠倒，这个执着把它放下，这个真正的病也没放下，你怎么修啊？怎么修也没用。所以身心为什么躁动啊？因为这一个颠倒心本身是依照众多因缘在那里生灭，它有好多的因缘。因为你不但攀缘外境，而且从外境，其实也不是外境的，都是颠倒心的，然后不断从外境接受养分，从养分里面又不断的向外，所以因为它是攀缘于众多无数的这种颠倒啊妄想，所以他心一直在动摇，所以心没有固定。正因为心是带众缘的颠倒合，所以心是经常被境所动摇。我的心有贪嗔痴，所以有贪境我会动摇，有嗔境我会动摇，疑痴境我会动摇，有慢心，有慢心，有慢境就会动摇。所以我的心有太多的分别，所以很多境都可以动摇的心，所以很不自在啊。众生苦心该苦在这里。所以之前我会讲说，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今天乖乖的坐在这里都没做事，也在造业，有没有？有啊。怎么讲？造作无解啊，就在眼前当中，我守住一个，我都没做坏事，但有没有诸境，有没有我，有没有种种分别？有。那问题这个才到好。所以我们努力去修什么？我们努力在世间里面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你看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竟然始终跑都没有跑开三界，为什么？莫那式的我不是都在吗？注意，也就是说你这一生你尽好几辈子无量的一直在那里绕，做了很多善事，因为什么都还在三界，因为有最核心的那个我爱你没有破，所以怎么跑都不会跑出去。好，那这样看来我们反过来，假如我没有色界禅定，我没有无色界禅定，但我所下的方法是直接要破那个我执，意义不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修禅定才能解脱啊！啊，经典里面有很多不是禅定能解脱，会解脱阿罗汉不需要禅定的，很简单，连初禅都没有，他不一定要禅定。就是说，就禅定来讲，与比那个色界无色界功夫当然差，但就解脱来讲，为什么他为善初三界之圣者？没有禅定什么都比人家差的，为什么是圣者？而那个有到的无色界天的人的话，那不还在轮回关键的，因为你始终没有破除那个最根源的东西。好，我们要谈这个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断在造作很多的善业，但如果这个善业心却是在滋润你的自我执着的话，这个善业心只会帮助你怎么样继续轮回。是你再怎么努力，这一份觉照真实的觉悟之心没有的话，都还在原来。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你其实还没真正找对敌人，所以没有。好，所以你看唯欲是求，因为贪爱。我们讲欲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欲不能把它讲到，如果要讲轮回的话，不能把这个欲就简单啊，我喜欢吃，吃什么吃什么，我喜欢这个，那个太粗浅了。真正的欲是那个对自体的爱着，这个才衍生出种种知末的欲。然后在我的心理当中，当然知末的欲会滋长你根本的欲，但其实最重要是我不断在做所有一切事情来寻求一个自体生命的存在， 一直在质问他，这个欲啊，一种爱着想拥有它。你看到我们所有的爱啊，世间的所有爱啊，能不能高到哪里？其实不怎么高。为什么？世间再怎么爱别人怎么样，都一定站在自己身上，一定。所以爱是不是自私的？我告诉你，不要讲那么伟大，爱本来就自私的。世间的爱就是自私的，因为世间的爱一定站在自体为中心，它可以把自己的爱着放低，但这个放低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有个出口，从另外一个入口。也就是说，当我放低的时候，但始终它只是相对放低，但它从很多爱里面，它在寻求一个自体的肯定。那唯有从佛法里面，才能将这个爱慢慢提升成为慈悲。因为众生的爱一定是站在我自体产生的境界，所以都会带着这一份世间的爱。唯有慢慢依善法相应，那种利益众生切能将自体舍离的，这个才慢慢清净。或者就一般世间的东西啊，其实爱都是站在自体为中心的。那站在自体为中心的，他的爱就可以，因为由爱就可以由爱生恨，因为他会伤到自我。所以当这个爱境不能符合自我的肯定的时候，这个爱一下转个马上变脸变恨，因为呢他违逆我，他违逆我。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啊，即便我们讲慈悲，都带着这种，很多都带着这个东西。这个慈悲里面其实有另外期待自我的肯定，其实这就是还是唯欲是从，因为他在付出的同时，其实他同时利用这个付出寻求一个肯定。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就算你做很多，你也没有离开这个烦恼。所以当我们在做很多慈善工作，却有所挂碍，这里面其实已经不清净了。好，所以这个很明显都已经放在哪里？放在人天山了，只是在人天山而已，就已经不清净了。好，所以唯欲是从，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欲有很多。这个欲里面，所以我想讲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欲是可爱性，对不对？好，在某些欲当然是最可爱的爱着，因为我这样把这个分析，你们大概就知道，其实我们欲很多层次的。好，现在这个可爱情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可爱情，但我在不要这个可爱情，其实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可爱情，我在我的等是胃口改变而已。我胃口改变，我对这个，比如说，我常举例，比如说现在外面有人砍砍杀杀的，我会不会怕？当然不可爱，对不对？他们会做恶鼠熊会去捣乱的。那明明不可爱啊，你也会怕啊，但为什么你想要去看？因为那个劲满足你另外在某个心态来讲，它是可爱，好奇。好奇的这种满足你某种分别心，所以其实就算嗔恨劲来讲，这个嗔恨劲啊，就在嗔的过程里面始终还带着爱。即便你起嗔，有没有离开我爱？没有。嗔是很讨厌，对不对？但你在面对嗔的这种低层次的烦恼的时候，你还是整个执着那个能嗔所嗔的我确实存在，对这个我有没有肯定？有。所以有时候你看啊，我常举例啊，我们有时候宁愿有人跟你吵，也不要没有人跟你吵。为什么？有人跟我吵还能证明我存在，没人跟我吵，我不知道把我自己往哪里。因为我必须透过不断跟人家斗争，所以有些有斗争习性的人，看似他生活的，哦，那大概他是从跟人家斗争的时候寻求自我肯定的。 他说有没有爱？有，但他的爱跟那个他所斗争的东西其实中间有稍微不一样，他是透过斗争的这个不可爱事形成内在更深层的可爱事，这样吗？听到没错。所以在修行上的认识，你一定要从最根源的道理看清楚，否则的你经常在修行上容易自欺欺人。因为你以为你在舍，其实没有，你在取。你以为是离欲，没有，你有欲，而且你的欲就在这种假离欲当中生长。其实有这个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